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奥地利小镇的雕塑引来有缘人，冯蒂娜女士和其他30多名居民住在靠近奥地利萨尔斯堡湖边的沃洛斯小镇上，他们住在农家大院里，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一天，冯蒂娜被一个塑像迷住了，她感到这个雕塑有一股很强的祥和的善的能量场，于是就找到了雕塑的主人约翰娜。当得知约翰娜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想从作品中表现出人的善良和此念来自于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时，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邀请约翰娜去他们那里。当约翰娜第一天去介绍法轮功和教授功法的时候，大院里的30多人都来了。练完功后，很多人都感觉到非常轻松和自然。一位女士说，我有一种要回家的感觉。近半年的时间里，约翰娜去大院10多次了，并送去了转法轮。冯蒂娜说，当她看到书上李洪志老师的照片时，就感觉到照片上纯正的能量场和光。而14岁开始学现代雕塑和素描的约翰娜，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她对社会、人生、艺术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她很快地从现代艺术转型到了正统的艺术中来。现在20几岁的约翰娜已经在艺术之都萨尔斯堡的雕塑界小有名气了，他的雕塑老师对他的艺技快速增长感到惊讶和骄傲。约翰娜说，通过这些年的修炼，我知道了我要走写实派的纯正艺术路线，我知道人体是神给的，所以我必须非常确凿地雕刻，我也想通过我的作品传达善的信息，让人们回想起神来，我也想通过我的作品向更多的人传达真善忍的美好，这是约翰娜的心愿。
全球汉服回归大奖赛纽约登场，展汉服之美。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汉服回归大奖赛复赛于2009年9月10日晚在曼哈顿王子宴会厅闪亮登场。在当晚的走秀中，有20多位模特展示来自北美、亚洲、欧洲、澳洲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2位选手制作的200多件汉服的风采。当晚的复赛色彩缤纷、华丽大气，让来宾们目不暇接，惊叹于汉服之美。评委主席樊红女士对第二届参赛作品表示满意，她说，整体水平很高，更符合真正的传统汉服的要求。可以看出选手们很用心，做了很多功课，在汉服的理解和制作上趋于成熟，从配色到设计、花色品种上都比去年更上一层楼。选手们注意细节，很多服装的绣花、图案、手绘等手工制作非常精美讲究。来自中国的李莹梅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来此参赛，我希望能够为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出一分力。纽约服装设计师万德贝尔谦虚地分享了自己从零开始学习汉服的经历。原不了解中华文化的他，非常热爱唐朝服饰。在学习制作唐朝汉服的时候，他曾因为非常感动而痛哭。他说，传统汉服的内涵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我来参赛是希望可以通过它 学习到一些已经流失已久的东西，同时恢复一个被遗忘了的文化，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文化。近日来，大批香港时装界名流纷纷通过媒体赞誉新唐人电视台连续举办这样的大赛，有的还表示通过这样的比赛，汉服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出现。
在加州博览会介绍法轮大法，一年一度的加州博览会2009年8月14日至9月7日在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加州展览馆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期间的每个周末都来设置展台，向众多游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大法修炼者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很多民众都已经知道了法轮功，有的人远远地看见了横幅就欢呼起来，法轮大法，法轮功，有的驻足与学员交谈，不少人对功法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想学。学员们制作了许多精美的小莲花送给游人，上面悬挂着介绍法轮大法的资讯。哈提亚先生在博览会工作，当学员送他一朵小莲花的时候，他开心而又诚挚地说，一定要把它挂在车里，天天读那三个字，真善忍，因为这个世界眼下太需要它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长春插播事件生存者孙长军遭迫害，生命垂危。法轮功学员孙长军是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的八名学员中活着的两位之一，另一位是现在被关押在吉林省四平市石岭监狱的梁振兴。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引起巨大震动，很多民众通过电视片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江泽民极度恐慌并疯狂报复，导致5000多人被捕。2002年3月，至少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插播者侯明凯被610悬赏5万，于2002年8月21日被抓，两天后死亡。2002年9月中，孙长军被判刑17年，10月末被劫持到吉林监狱40监区，当晚在警察李永生唆使下，由犯人用胶皮管子抽打他，致使他左侧一条肋骨骨折。接下来几年的迫害，使他出现肺结核，双肺空洞而喷血，身体消瘦的只剩40多斤，现在身患肺结核、胸积水、腹积水，生命危在旦夕。
邹国燕遭判刑9年，曾被绑生殖器、竹签、钉手指。2000年2月10日，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邹国燕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绑架，后被原跃进乡派出所警察接回，直接关入双城市看守所关押。看守所的警察为迫害邹国燕写三书，放弃信仰，将他绑在老虎凳上7天7夜，用电棍电击他，用皮鞋踢他脑袋，用绳子绑他的生殖器往起吊，用竹签往他手指肚里钉。邹国燕在双城市看守所被关押45天，他绝食3天后被转移到原跃进乡敬老院继续迫害，半个月左右才被放回。2001年春天去韩店开法会，法会还没等开，双城市防暴队就到了。邹国燕和大约3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从那以后，邹国燕长达4年音信全无。亲友经多方打听才得知，邹国燕被双城市协党判9年重刑，现被关押在大庆监狱5大队迫害。
王慧兰被河北涿州看守所灌食致死。2009年8月31日，河北省涿州国保大队警察杨玉刚带人上门绑架法轮功学员王慧兰，当时王慧兰不在家，当王慧兰和朋友谢海英一起回家时，两人同时被警察绑架。9月7日，王慧兰家人去看守所看望她，看守所警察不让见人。当天下午，警察对王慧兰进行野蛮灌食，将53岁的王慧兰迫害致死，御医及实施灌食的警察姓名待查。一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谢海英现已被放出， 但仍被警方监控。现涿州及周边市区警方气氛紧张，高度戒备。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巡回全球五大洲在40多个国家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从2009年9月4日起，于台湾台北县三重市的社教馆进行为期10天的展览，获得观赏者的一致赞誉。
2009年9月8日，内蒙古多伦县法轮功学员曹峰正在上海打工，被多伦县国保大队绑架回多伦县，再次被关押。几年来，曹峰及家人一直遭中共警察迫害。
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学员张连芬多次遭毒打关押，家属被勒索巨款。美国众议院联名致信韩国总统，关注法轮功学员被遣返事件。真善忍国际美展引起韩国大邱市民共鸣。凉房砸头，毫发无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河北省保定市抚平县城关镇张连芬，女，40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10年来遭受中共恶党人员迫害，被关押4次，遭酷刑毒打，被警察勒索人民币83000多元。抚平县是贫困县，张连芬家是农民，又没有田地，她的丈夫当初被迫到处借账。张连芬在修炼法轮功前身体一直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体重只有51公斤，生活一直处于痛苦之中。1996年张连芬练法轮功不久，身体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大小体力活都能干了。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各地都在抓人，班车停运，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检查过往行人。张连芬和一法轮功学员骑车去省政府上访，政府大街戒严，政府大院的门都进不去，这儿不叫说理，他俩坐火车去北京上访，一下火车就被警察扣下，扣押他们3个多小时，天黑才放他们走。1999年9月9日，他与3个同修去北京上访被抓，在天安门分局被关进铁笼子，被富平公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接回。周秋来向同去的张连芬的丈夫及另一同修家人每人要500元，说是给分局，路上的加油钱也要张连芬的丈夫出。回到富平，张连芬被关进看守所，不法人员找来当地电视台给他们录像，在电视上播放，污蔑他们是痴迷者。刑警队长警察李克强将张连芬按倒在地，和另两个恶警把他两个胳膊背到背后，五花大绑，还使劲从背后提绳子。张连芬疼得汗水湿透了衣服，滴在地上湿了一大片，他头昏目眩栽倒在地。李克强一把他拽起，推倒在一个破沙发上，捆了他2个多小时。之后，李克强又打他骂他，最后把他关进富平看守所，关押迫害了40天。关押期间，警察周秋来、马保中软硬兼施，恐吓家人说，上边有令，他们是政治犯，得判刑。张连芬的家人很害怕，被周秋来、马保中趁机勒索7000元，还要吃喝抽和其他物品。公安局要取保金10000元，这次关押40天，被勒索人民币17000多元。2000年7月20日，周秋来、马保中又将张连芬劫持到公安局，被周秋来骂了一上午。周秋来又向她丈夫索要500元，否则就关看守所。丈夫无奈，只好送去500元钱。交钱时，周秋来、马保中每人又要了1元1条的香烟。 2000年10月1日，张连芬第三次进京上访被抓，被关进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被富平县警察周秋来和610头子齐桂亮接回，送进富平看守所。富平县政法委书记严立明恐吓家人说，二次进京，现行反革命，上边把这当重案抓。家人吓坏了，无奈花钱往出保，严立明要5000，周秋来要2000，公安局要10000，还要车费3000元，检察院也要钱，另外还要请他们吃喝送东西，就连周秋来洗澡去美容院找小姐的钱也要张连芬的家人出。这次被非法关押38天，共勒索人民币30000元。2001年6月4日中午1:40，张连芬在公共的生意摊上帮忙，来了2车人，有城关派出所和公安局的警察，企图绑架张连芬，他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在保定和几个同修住在一起。2001年7月11日晚，保定新市区20多个恶警突然闯入张连芬的住处抄家，屋里屋外翻了个遍，把5000元现金、2个呼机、1个手机、所有大法书籍、大法资料全部抄走。张连芬和几个同修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把他们关进铁笼子。第二天中午，警察把他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从铁笼子里拽出来，给他们录像，录完像把他们带到一个很远的刑警队，又把他们关进一个铁笼子，不给吃，不给喝，不让说话，不让上厕所。被关押的同修逐个被拽出来审问毒打。到了晚上9点左右，张连芬被关进一个小屋子，屋里有2个警察，他们关上门就打他，拽头发，扇耳光，拳打脚踢，3个人轮流着打，打倒了又拽起来再打，他们打累了就把张连芬靠在沙发的扶手上，警察休息一会儿又开始暴打，张连芬被打倒在地，警察拽住他的头发，踩他的脖子，一直迫害到深夜。困了，3个警察，2个睡觉，1个看着，只要张连芬一闭眼，警察就揪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直到凌晨5点，又把他靠在暖气管上，使他站不起来，蹲不下。大约8点以后，一个叫连锁的警察进来，又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拿起一个铁钳说，你不是不说话吗？我不信撬不开你的嘴，不说我就夹你。警察见他不语，就开始夹了起来，夹眼皮，夹嘴唇，夹鼻子，夹脸，夹浑身各处，一夹就是几百下，夹得他嘴流着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接着又进来一个警察，抄起枕头上的凉席，卷起来就打，越打越凶，打得他身上又成了紫红色，肌肉都肿起来。迫害一直到中午10分，警察打累了，躺在床上睡着了。张连芬一看机会来了，脱开手铐就往外跑，结果又被警察追上，几个人一起下手暴打，打完之后就把他铐在汽车的尾气管上，打开尾气让他弓着腰，靠近尾气管烤他。炎热的夏天，浑身冒汗，烤了好一大会儿，警察又把他拽到太阳底下晒太阳，张连芬昏了过去。警察把张连芬拽回铁笼子，然后把他关进保定看守所。在看守所，张连芬绝食抗议关押和迫害，被警察戴上手铐，戴上脚镣，把手和脚铐在一起。看守所姓李、姓姓张、姓马的3个女队长还指使犯人打他、骂他、侮辱他。第三天又强行对他野蛮灌食，所长指使几个男犯把张连芬死死地按倒在担架上，把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灌的是浓盐水，以后每天灌一次，鼻孔被插破了，胃被盐水烧得难受，手腕脚腕被铐得渗着血，开始腐烂，号里又湿又潮，蚊子很多，身上的伤被蚊子叮得长成了疥疮，流着脓，他在那里被关押迫害了56天。这期间，富平警察周秋来恐吓他的丈夫说，保定要判他3年劳教，他可以帮着找找人把张连芬保出来，他的目的是要钱。张连芬的丈夫又到处借钱，送给保定公安局姓唐的副局长5000元，还要什么保证金、灌食费、饭费、被子费。另外周秋来又要吃喝，又要手机、音响、茶几、香烟、衣服、金项链，又要洗澡、美容、找小姐。这次共被勒索30000元。同年9月29日，张连芬为了揭露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去临县曲阳贴真相标语，被曲阳县齐村乡的工作人员抓到乡里，被乡长李洪栋毒打了一顿，靠在树上， 通知富平县公安当晚把他接回关进看守所。这次周秋来又向他丈夫索要2000元，关他8天，看他身体不行，让他回家养着。他们说得需要人看着，需要费用，又被勒索2000元，这次家里共花去了6000元。3年内他被非法关押4次，共被榨取人民币83000多元。2003年正月18日晚，城关派出所7、8个警察闯入张连芬家抄家。2004年正月，城关派出所一群警察到家骚扰。2005年夏天，齐桂亮带领地区县10几人又去骚扰。2007年7月31日晚，警察国保大队长张进辉带领20多人又去抄家，未得逞。中共17大期间，城关乡郑玉龙派出所姓王的警察，村委会姓卢的干部又找他，强行带他去洗脑班。丈夫忍无可忍，要和他们拼命，他们才不再纠缠。2008年奥运期间，警察又到他家骚扰2次。张连芬看上去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子，10年来面对那样惨烈的迫害，她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做了善者该做的一切。虽然身处逆境，仍保持一派祥和，以大善大忍对待着身边的每一个人。10年迫害，法轮功没有被中共消灭，而是越传越广，现在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而迫害善良的警察早已或正在遭受着上天的惩罚。刑警队长李克强2005年车毁人亡，610头子齐桂亮患上了肾炎，生下的女儿也是弱智，公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得了半身不遂，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一个个遭报，中共恶党也一步步走向覆灭。
韩国政府2009年7月两次秘密强行遣返3位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克里斯·史密斯发起国会议员联名致信韩国总统李明博，详细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情况，希望李明博政府关注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困境，停止遣返。据悉，目前韩国政府已收到此信件。这封由23位来自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联名签署的信函译文如下。
尊敬的李明博总统阁下，我们希望您关注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的33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据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正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把这些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我们获悉其中的几位已经被遣返。作为关注人权的美国众议员，我们很清楚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并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实施这一政策。这一机构是由中共而不是中国政府建立的。610办公室和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留、殴打、酷刑，通过劳教进行转化。尽管法轮功学员实践的只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包括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世界上被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之一，在被中国政府关押期间，有据可查的死亡或被谋杀的人数很可能已经超过3000人。根据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案件占中国总酷刑案件的 66%。 据报道，有10万多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在过去的50年里，作为一个政府和社会，没有几个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取得像韩国这样快速的进步。有鉴于此，我们敦促您的政府不要把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而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韩国法治系统之内，根据韩国认可的国际酷刑和难民公约，允许中国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拘留。我们附上一份面临遣返危险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供您参考，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
在韩国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9年8月25号至8月30号在大邱 Metro 美术馆展出，这是继去年10月份以来在大邱举办的第二次美展。大邱市民对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共鸣越来越强烈。
在25日下午6点的开幕式上， 大邱美术协会会长李代熙发表祝词，他说这次美展传递一种讯息，虽然在承受压迫的痛苦，仍渴求自由，寻求博爱与和平的精神。他还提到去年也观看了真善人美展，希望更多人能通过这次展览使身心得以净化。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区长郭大勋发来贺词，向真善人国际美展表示祝贺，并祝愿有更好的发展。达西区议会的议长倪英东也发来贺词，祝贺真善人国际美展的展开，并真诚祈愿法轮大法学会有美好的前景，能够实现所有的愿望。他最后祝美展圆满成功。大邱 Metro 美术馆与大型现代购物中心以及地铁相连，流动人口比较多，美展观众络绎不绝。在会展第一天，很多观众都是被海报上纯真的呼唤中那个女孩清澈的眼神所吸引而来参观画展。临近中学的两名女学生就是被海报吸引而来到美术馆，直至听完画展的所有解说词。在欣赏卓越作品之余，他们也把真善人的珍贵价值铭刻于心间。他们赞叹，画得太好了，第一次听说中国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太触目惊心，太残忍了。此次美展的观众从平凡的家庭主妇到教师、学生，还有中年绅士、老年人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中国已经开放了许多，却没想到其背后中共还在如此践踏人权。很多观众欣赏画展后都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签名簿上还留有观众所表达的决心，要善良的活着。真善人国际美展继大邱巡展后，下一站将是釜山。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法轮功新学员说房梁砸头毫发无损。
有位退休老师刚得法不久，有一天早饭后灌了一壶水放在电磁炉上接上电源，后来他就出门了，把烧水这件事忘在脑后了。将近中午12点时，他忽然想起来，心想这可坏了，不知烧成啥样子了。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家一看，真是不可思议，壶里的水几乎熬完了，仅有壶底的一层水。奇怪的是，电源插头自动退出了插座。他把插头往里一按，电源又接上了。他心里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给化解了这一灾祸。这事儿过去不几天，他家修房子，请来的木匠用千斤顶将房梁往高顶。突然一根木头从房顶上顺着他的头顶擦肩滑了下来，把木匠的脸都吓得白了。缓过神来赶快问，打着没？他说没打着。他心里在想，这是师父保护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重的一根木头，要不是有师父管着，即使死不了也得脱一层皮，可是他却一点皮没擦破。
各位听众，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科技园地节目，我是小王。
大家好，我是老赵。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利用手机讲真相的经验。
我们经常看到身边的朋友爱用手机看电影、照相、浏览图片或听音乐，有什么好看的或新鲜的，大家都喜欢围在一起看，看后还要讨论一下，发表一下各自的感受。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会让人们了解真相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手机用户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在用手机。我们听说很多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愿望，但目前网上没有系统的适合人们看的手机真相资料，也没有人系统的去收集和整理这些信息。今天呢，我们收集了一些明慧网上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经验和做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会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
用手机讲真相，接触面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制作和播放了好几期的手机安全知识，请大家一定要重视。
谢谢小王的提醒。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样利用手机的群发短信功能发送真相短语。现在一般的手机都有群发短信的功能，一次可以批量发送10条到几十条的短信。最常见的就是发送短信时可以选择按多方发送的功能，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簿中的联系人逐个打勾，然后一次发送。
如果是用电话号码簿中的联系人，那么手机号码就很重要了。
是啊，如果手机号码不正确，在发送之前就需要花一些时间更正成正确的号码。电话号码簿准备好后，只需要输入一次短信内容，然后逐个对号码簿上的电话打勾，批量发送速度就很快了。像摩托罗拉 V3 手机就可以这样发送短信，这种手机价格大概在220元左右。
可能不同品牌的手机在操作上有一些不同，但发短信都是可以的。
是的，大部分的三星手机在输入短信内容后，选择按多方发送，会出现一个手机号码的空白表格，可以依次输入10个或10个以上的号码，这种方法很直观，也比较快。但缺点是每次输入的手机号码不能保存，下次要送短信的时候呢，又要一个个重新输入才行。
你有这类三星手机的型号吗？给大家推荐几个。
好啊，比如三星 CC03 水货手机大约300元，三星 D508 手机只要200多，其实大多数的三星机型都是可以的。
如果按多方发送后输入的手机号码能够保留下来，就非常理想了。下次发短信的时候，只要在原有号码的基础上加一个数，比如原来的号码是1234567，现在我加上一，那么号码就变成1234568，依次类推，给每个手机号加一个数，这样就可以得到一批全新的手机号码，而改动的工作量不大，只要改动一个数字，比起全部重新输入，工作量就大大的降低了。
你说的没错，方法也很好。其实也有不少机型用你提到的这种功能，就是把群发的号码留存下来。
真的吗？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有哪些机型呢？
三星 SGH Z140V 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 而且一次可以输入或者修改20个号码。二手机的价格大概在240元左右。除了三星的 SGH-Z140V 之外，康佳 D163、康佳 D165 也具备这个功能，群发短信也很快捷方便，一次可以输入或者修改10条短信，效率也非常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更不容易被封锁。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发送的间隔时间设置的长一些，号码又不是连号，发送的信息内容可以事先保存几条，每次发送10个号码就选择一种新的短信内容，这样发送的话就比较安全。
是的，这样就不容易引起注意。
有的手机输入短信时有笔画输入的功能，解决了有的朋友不懂拼音输入法的问题。而且这种手机采购方便，货源很广，比如刚才提到的三星 SGH-Z140V、 康佳 D163、 康佳 D165 等都可以，都是非常理想的带有群发短信功能的普通手机。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三星、康佳外，其他的一些国产的手机怎么样啊？
现在新出来的很多无码机，比如高通的牌子，还有联想、金立、步步高、万利达、长虹、波导等国产品牌手机，很多都带有手写输入功能，价格也不贵。但带手写的手机单独用于群发的话，操作起来还是没有直接用按键操作的速度快。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哈，有个同秀说有一款三星手机可以一次群发50条短信。
哦，是什么手机？
三星的 SGH-CC03。这款手机呢，一次可以群发50条短信，号码编辑也很容易，可以存500个电话号码，只是价格稍微贵一些，在500元左右，有拼音和笔画输入法、软键盘，群发正向短信的同修呢，可以考虑。
前段时间在明慧网上，我还看到同修用手机给610的人发短信。
是的，我也看到了，同修发现他给当地610人员或警察寄过信，可信到他们那之后，他们连看都不看，没有起到作用。后来他就想到了用手机发短信这个方法。
对呀，起初他准备发的短信是迫害大法弟子必遭恶报，后来与同修交流，发现自己善心不够，心里有恨，后来再发短信时他就说，为了您自身与家人的平安，请您不要迫害真诚善良又能忍让的好人，不要勒索他们的钱财，善恶必报是天理。
短信发走之后，他收到了外地610人员返回的短信，说你的提醒是善意的，我很感谢，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吧。当然他也收到一些骂人的回话，但他还是继续给他们发短信。他说，我就是要用善来唤醒他们的善念，用善来破除他们的恶。
这位同修从明慧网的每日新闻上找到610人员的手机号，然后专门用一个手机给这些人发短信。他买的是飞利浦牌的二手手机，价格200元，有连续发短信的功能。
他用的手机卡好像是如意通卡和联通充值卡号，没有注册登记，他说这样比较安全，而且发短信时也不是总在一个位置发，经常换地点，这样可以避免邪恶给手机定位。同修还介绍说，发完短信后直接把电池取下，不要等关了机再取电池。另一点呢，发短信的手机不要用来打电话，在给手机充电时最好用万能充，这样可以避免手机与电池还在一起。我想这些都是用手机发短信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谢谢老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明慧科技园地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我是心语。古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说天道不分亲疏，对芸芸众生一视同仁，但行善向善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天道总是与善人同在，常眷顾帮助善良的人，使其做事有如神助。也就是说，因果循环，善恶有报，是客观存在的天理，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古代的人相信因果，重义轻利，在他人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帮助，用慈悲心对待所有的事物，过后果然善愿得偿，福德广大，善人天佑也是因为其圣德所致。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北宋时期的小故事。据《太上感应篇立正》里记载，祝冉是延平沙县人，他勤俭而乐善好施，每遇到饥荒年月便煮粥饭救济四方贫困的百姓，是数以万人因得到他的救济而免于饿死。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聪明好学，以举人的身份入京应试。春季即将发榜前，很多乡亲梦到黄衣使者手持状元榜，属于祝家门外，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施粥之报。等到发榜，他儿子果然中了状元。太上感应篇立正里还有另一个故事，黄坚济是四川成都人，有节操，讲礼义，只要有益于别人的事，他一定努力去做，周围人都称他是善人。有一天夜晚，成都府的知府张勇梦到子府真君向他讲话，不久忽然有人报告说西门的黄坚济到了。只见黄坚济穿戴服巾道服进入，子府真君走下台阶接见他，而且列坐在张勇的位子之上。第二天醒来后，张勇就去寻访黄坚济，找到后一看，果然和梦中所见之人一样。张勇问：您平生做些什么善事，以致子府真君对您那么礼遇？黄坚济回答：开始我也没做什么善事，只有在黍麦成熟丰收时以300串钱收购，等到明年贺黍尚未成熟，百姓生活艰苦时才照原价卖出，这对我来说毫无损失，可是百姓的危急却能得到救济和帮助，渡过难关，如此而已。张勇感叹地说：这样看来，您果然应该在我上面。于是命令左右官吏扶黄坚济坐在座位上，亲自对他礼拜，以答谢他对百姓的照料。黄坚济一生福寿康宁，子孙个个贤德而显贵。由西县志林基传讲了一个林基还珠的故事。林基是南建州人，少年时进京赶考，途经蔡州住旅店时，在客房捡到一个布囊，里面有珍贵明珠数百颗。林基问店主昨天什么人在此房间住过，店主说是一个大富商。林基便交代店主说，这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又回来找时，可以叫他到京师上祥观道斋询问林基，千万千万不可误事。即使这样，林基仍恐店主人忘了，又在室内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有南建林基甲馆上祥，有故人圆珠，可相访于观道斋。不久富商张克于市场上要取出珠子售卖时，才发现丢了珍珠，想到我奔波数年只选得这包珠子，今已失了，一家人如何生计，急忙沿原道寻找，一直来到客栈，听了店主转告林基的流言后，立即赶到京师找林基。林基核实情况后，如数送还珍珠，张克感激不已，拿出一半珍珠酬谢林基，林基坚持不受，张克感恩不尽，将珠子一半与市货卖，卖的银子就与林基建了一座生祠，报答还珠之恩。后来林基参加科考，一举登科， 民间都传说，临机还珠古未闻，立心不动道心存，暗施阴德天神助，一举登科要贵名。临机中进士后，被授予寻州判官。一次，临机担任一起海盗案的审判，上司为了出政绩，好向朝廷邀功，要临机对此案从重惩办，并且许诺说办好此案后可以保举临机的升迁。临机不为利益所动，坚持秉公执法，经过多方查证，认为此案证据不足，宣告58名受冤者无罪释放。那个上司不久就被朝廷免职了。临机后来位置三公，两个儿子也都做了高官。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些人贪财好利，见了别人的东西都要昧着良心得到，何况是别人丢的，捡到了哪肯轻易归还本主。人们已经不知道冥冥之中神目如电，行善积德也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受益的反而是自己。唐代的裴度早年在看相时说，他会因饥饿而死，只因归还了别人丢失的玉带，后来却出将入相。宋代的窦宇君命中本无后嗣，就为还了遗金，后来却无子登科。古人云，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恶之家必有余殃。善人怀慈悲之心，为他人着想，其高尚品格令人神钦佩，一切福德会跟随他，一切祸殃会远离他，上天会保佑他。所谓境由心造，境随心转，要招吉还是招祸，全在人心如何运用了。因此自古以来，向人劝善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法轮大法红传于世，很多人修炼真善忍，并向人劝善，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是对他人的关爱和负责。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在下次的神传文化节目时间等着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科技园的节目，我是小王。
大家好，我是老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利用手机讲真相的经验。
手机讲真相除了安全外，也有很多事项大家可以配合，比如收集电话号码，整理讲真相的短语、素材、图片等等。
是啊，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方方面面都有。比如什么样的手机型号适合发送短信，发送效率高，大家有些什么发送经验，有些什么好的真相素材，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也有同学建议建立一个真相资料库，专门用于手机讲真相。
建立真相资料库有许多好处，就是不同地区的同修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真相资料，一旦建立数据库后，就涉及到需要人去维护和整理的问题。
是的，在目前没有数据库的情况下，各地有条件或者有心的同修呢，也可以收集和整理用于手机讲真相的素材，比如 MP4、 3GP 短片、各种简短的文字、图片、闪画、动画等，然后推荐给其他的同修使用。这些素材只要形式简洁，常人能看懂就行。
逢年过节的也可以针对节庆的特点送上一些祝福语，或借用在中国发生的尽人皆知的事件，如地震、雪灾等等，送上几句温馨的话，加上劝善性的带有警醒意义的一些文字、图片等，让世人在收到这些真诚祝福的同时了解大法的真相，从而得救。
在发送真相时也要尽量注意不要重复发送，重复次数多了有些人就会反感。无论什么格式的视频、文字、图片、动画、 都要简洁清晰流畅，这样呢适合手机使用，画面精美，颜色漂亮，也会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能体现出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让人更容易接受真相。
我赞同你的说法。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手机需要不同的格式才能打开观看，很多同修不懂转换软件的使用。
这是一个问题，这也让很多有条件的同修不能参与到手机讲真相中去。不同的手机需要不同的格式才能打开观看，如果懂技术的同修可以提供多种手机文件的格式，用户能够直接下载到手机中，不需要再转换，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也能让更多的同修参与。
在目前没有数据库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各地的同修之间互相配合，解决好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同修写的手机短信讲真相短语，跟大家分享。一条短信包括标点符号加起来一般不超过70个汉字，超过了就要算两条短信的话费了。为了避免关键字过滤，在做短语的时候呢，要加上一些符号或者字母，保证短信能够发送成功。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短语，只有一句话：您好，空气是自由的，水是自由的，网络为什么不？完了后跟上一个最新动态网址或无界网址，加上一句：送您一双自由的翅膀。
很哲理的话哈，下面这段话呢也是退党的短信：贵州平塘惊现一年巨石，上书中国共产党亡，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在人民币写我要退党，或团或队签上化名即可，顺天象而为。
我这里这条是：你若相信善恶有报，请把真善忍牢记心间，你若生出一丝善念，诚念法轮大法好，生命永远平安。
下面这段也是贵州藏字石的短语：2002年，贵州平塘发现一年巨石，上有“中国共产党亡”六字，顺天象而为，退邪党自救。在人民币写“我要退党或团或队即可保平安”，跟刚才那段很类似。
是的。
再看这段：告同胞，善恶终有报，天要亡中共，快退党团队，莫当陪葬品。至2008年6月，已有3900多万同胞在大纪云网站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用化名在人民币上声明，同样有效。
请听这段：您好，世事无常，天灾人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传亲友功德无量，顺天象而为，退党自救。下一个短信是：请您牢记并尽快转告您的亲友，危难之时诚念法轮大法，真善人好，可保命，心诚则灵。有许多在地震、火灾、矿难等大难中神奇逃生的事例为证。再听这个：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好，佛家功法，修真善人，净化身心，弘传世界，造福人类。法轮大法收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褒奖，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
你好，看动态网小天下事，用国外邮箱给 d-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电邮，10分钟内会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被中共封锁的真相网站。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刚才那个邮箱哈，是 d-ip@earthlink.net。 再听下面这句：朋友，你我有缘，送您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与人为善，身心健康，在全世界深受欢迎，香港海外处处可见，也祝福您。
请听这段：你我素未平生，可我视你为亲人朋友，一颗心只想对你说，记住法轮大法好吧，这是你生命最早的期盼，祝平安快乐。
下面这段是针对四川地震的短语：中共之震不预警，学生冤死豆腐渣，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这挺顺口的。下面这段呢比较类似：扣押地震预报未稳定，学生冤死豆腐渣，中共再欠几万人命血债，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顺天象而为，退邪党自救。
听听下面这段。他利用了人的好奇心，上网用 Google 搜一年藏字时，有惊人发现，大纪元网公布退党团总数超过4100万，三退热线001-866-697-6570。
从收集的手机短信类别来看，有两种类型，一是退党的短语，比如用藏字时做引子引出退党，另一种是法轮大法好的短语，而像地震、矿难等事件呢，都可以做引子引出法轮大法好、三退等真相短信。
我这里还有一封讲真相的短信，比较适用于发电邮，内容很全，该讲的都讲了。现在的人都比较浮躁，没有耐心，我觉得这样的短信比较好。朋友，我学习法轮功10年，身心受益，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但能去病健身，还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和宽容。法轮大法传遍全世界80多个国家及地区，收到各国政府、团体2700多项褒奖。从1999年7月20日起，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民众的镇压，媒体极力造谣诬陷，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8年来，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无辜迫害，10几万人被送监狱、劳教所和精神病院，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摧毁。希望您明白事实，您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聊聊。祝福您。
这也挺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明慧科技园地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那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愿真善忍的法光为您的人生带来祥和与美好。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祝您晚安。
寻到人开，声望的回忆。